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爱。近几年来呢，随着一些影视剧的大火，剧里面各色各样的美食也逐渐走入了我们的视野，尤其是在很多这个古装剧里面，会把古人的一些吃食描写得比较细致，比如说在《甄嬛传》里面，但是把皇帝、嫔妃每天吃的食物拎出来呢，就能够拍上一部《舌尖上的中国》了。在这个清宫剧里面，我们总能看见这些主角们在不同的节庆、不同的早中晚时刻，会去变着方法吃不一样的东西。光是饭后点心这一项呢，在剧里可能就要出现几十种不同的传统小吃，那宫廷饮食的豪华程度和丰富自然就不用多说。只不过这个皇帝他和嫔妃们吃东西，和这个不同的百姓在自己家里吃饭是肯定不一样的。相比之下呢，皇宫进食的规矩首先来说肯定就特别的多。我记得我在看《甄嬛传》的时候，它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情节，说每个月的十五那一天呢，正好是雍正皇帝必须要去看望他的皇后宜修这么一个日子。宜修知道皇上要来用膳，于是呢就准备了一桌好菜。在这一桌菜其中呢，就有一道鸭子汤，叫做紫云参鸭丁鸡汤。这道汤呢，雍正就非常的喜欢喝，一连呢盛了两碗。正准备喝第三碗的时候，宜修就突然伸手制止了雍正的动作，就非常诚恳地劝他说，皇上呀，我们老祖宗的规矩是食不过三，你已经吃了两碗，再吃一碗的话呢，这个菜可能就要半年以后才能在饭桌上见到了。皇上听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就拂袖离去。那么皇帝吃饭不过三碗，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比较老套的故事情节，因为在这个社会中的流传度非常广，所以很多清宫剧呢就将这么一个规矩就把它编入到这个剧中，说是清代皇帝每次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很严格的规矩，是他再喜欢吃的菜呢也不能吃过第三口，也就是我们说的所谓食不过三。这个呢其实是为了保护皇上的安全，不能让别人知道他爱吃什么，以防止呢有居心叵测的人在他爱吃的菜里面下毒。虽然呢这个食不过三的说法由来已久，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大概呢是大众对于宫廷规矩的一种误会。在一本名为《如果故宫会说话》的书中，曾经谈到乾隆朝案底档案里的记载，皇上亲自向御膳房传旨，要自己想吃的菜品。原文上写，上传叫冯鼎做鸭丝、肉丝、羹米、面膳一品，鸭子豆腐汤一品。皇上呢，专门向御膳房点了两个菜，一个呢就是这个鸭丝肉丝羹米面膳，一个呢就是鸭子豆腐汤，而且还专门吩咐让当时的御厨冯鼎这个人来做。那你看，不仅皇上喜欢吃什么暴露无遗，就连最喜欢谁的厨艺也公之于外了。如此看来呢，说食不过三是为了保证皇帝的安全，这个观念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虽然这个理论并不是完全真实的，但是呢它也侧面地反映出皇帝吃饭时需要讲究的规矩和礼节。 今天呢，我们就掀开宫廷膳食这层神秘的面纱，来看看皇上家吃饭什么样，为皇上传膳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我们要知道皇宫里有这么一个部门，叫做御茶膳房。那么这个御茶膳房在什么地方呢？它在的这个位置，去过故宫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故宫里面有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么三大殿。三大殿的东墙以外呢，这块有一个殿亭，现在叫做武备展。武就是武术的武，备是装备的备。武备展专门呢用来展示一些皇帝的马鞍、军刀这些地方，以前呢就叫做殿亭。之所以叫殿亭，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当时也是宫里去练习射箭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从这个殿亭再往东看一点，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的御茶膳房。我们知道，其实看很多清宫剧也好，听很多这个节目，包括一些文学性的作品也好，经常会看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御膳房。你看，一个御膳房，一个御茶膳房，中间就差了一个字儿。那么它有什么区别呢？您还别说，这里面呢区别就大了。这御茶膳房和御膳房两个部门呢，它并不在同一个地方。御膳房呢，我们如果到故宫，到乾清门以里后三宫，就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西侧西长街，西侧的第一建筑就是非常重要的养心殿。养心殿靠南的第一个小院就是御膳房。那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宫里面既有御膳房又有御茶膳房，那这个有必要吗？其实这个御膳房呀，顾名思义就是皇帝的厨房，它就是一个厨房的作用。御茶膳房呢，是提供清宫饮食的一个总体机构。我们看这个《国茶贡史》续编里面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清楚，它里面说皇帝有御膳房，皇后有内外膳房，寿康宫皇太后有外膳房，就是说每个宫、每个后宫的主位，它呢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厨房。那么皇上的厨房就要叫做御膳房，皇后有内膳房、外膳房两个膳房，那皇太后呢就只有外膳房这一个膳房。其他的各个后妃们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厨房。除了膳房呢，以下就叫饭房，就是除了皇帝这一个级别的，剩下的他们吃饭的厨房就叫膳房，只有皇帝才能叫御膳房。再往下，你比如说皇子、公主，包括太监啊、侍卫，他们的厨房就不能再叫做膳房，只能叫饭房。所以我们说这个御膳房呢，它实际上就是御茶膳房的一部分。顺治初年的时候，宫廷中分设茶房、饭房，负责宫中的茶饮和饭食。到了乾隆十三年，将两者合并为御茶膳房，隶属于内务府管制。在颐和园、西苑、避暑山庄等处也有御膳房，称为园亭御膳房。各个行宫则设有行在御膳房。到皇帝出巡的时候，还要专门配备御膳班子。各处的御膳房呢，都是属于由内务府来管理的。 为了保证皇帝的饮食安全，内务府会颁布很多严格的管理条例。比如清律中就明确规定，擅入御膳，所及御在者绞，未过门限者各减一等。这条法律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如果有人要擅入御膳房，就处以绞刑。因为御茶膳房所涉及的是皇帝的日常饮食，自然需要100%的重视。那在内务府里面，有专用的御厨来负责皇室的日常饮食、时节贡献、招待宴席等。在《养鸡斋从录》中就曾记载，旧时膳房将役400名，道光年才200名。也就是说，在早期呢，在御膳房中打杂的杂役一共有400个人那么多，到了道光年呢，就才去了一半。而在《大清会典》中又记载，说清代内务府御膳房属下有袍长4名、副袍长4名、袍人50名、厨役28名，又内膳房厨役67名，通计不过153名。那我们从这些记载中呢，就能看出来，御膳房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部门，在这个部门里面呢，这个杂役也非常的多。清朝皇帝吃饭的时候叫进膳，开饭叫传膳。皇帝每日有2顿正餐，分早晚，时段并不完全固定，但经常也不会相差太大。当皇帝想要进膳的时候，只要吩咐传膳，御膳房就立刻开始行动。各种菜肴事先是已经固定好的，也就是御膳房它提前就已经准备出来了，放在文火上慢慢的炖着，等皇帝说传膳了，立刻就能给皇帝端上来。我们经常能看到，就是在很多清宫剧里面，皇上但凡吃饭就一定会有一大桌子菜，但其实呢，他自己肯定是吃不完的。所以呢，在很多菜中呢，有些菜皇帝呢他是压根儿不尝的。但即使是这样呢，御膳房他也不能马虎，也必须要精心的去对待每一道菜品。等到食物准备好了以后呢，就由太监们排着长队，抬着大小不同的7张膳桌，捧着10几个食盒，浩浩荡荡的就直奔养心殿而去。膳桌食盒上的饭菜在东暖阁摆放好，平常呢会分成2桌来摆放，到了冬天则要单独再设立一桌用来摆火锅。此外还有点心、粥品、米膳、卤菜各一桌。根据这个清代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他的弟弟溥杰的回忆，在清宫中的御用厨师大部分呢是内务府的旗人。一种说法认为，御膳房的厨师最早是由内务府从关外带入的，此后就世代相袭，形成了御厨世袭制。关外的厨师到了京城以后，承袭了关外时的一些做菜风格，宫内的膳食以各种肉类、野味、黏食、饽饽为主，菜肴中较多使用的野味，比如虎、熊、狍子、鹿、山羊、野鸡、山鸡、野雉、野鸭之类。除了一小部分是乾隆朝来的南方厨师之外，其他的御用厨师都是世袭下来的。御用厨师的家多安在北京西郊海淀，因为他们是特殊的阶层，所以家境来说还是比较殷实，生活也足够富裕。到了民国之后，靠着宫廷御用厨师的招牌 要么呢，他们会自己去开设属于自己的餐馆，要么就会被高薪聘请到其他的餐馆去担任大厨。御用厨师每个月收入是5-6两银子，但是呢，借着这个职位的方便，他们也能赚到很多的外快，比如可以销售御膳房剩下的一些材料。所以呢，御厨这个公职呢，在当时看来也是一块肥差。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御茶膳房，它有哪些机构呢？咱们刚才说了半天御茶膳房和御膳房，那么肯定是有这个御膳房在里面。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机构，或者说是各处的膳房厨房。那么一般来说，膳房由5个部门组成。第一个叫荤局，就是主管一些鸡鸭鱼肉这样一些荤菜的部门。第二个是素局，素局大家也比较好理解，就是青菜淡菜。第三个呢是饭局，这个饭局并不是咱们今天说的咱们组个饭局去哪儿吃，不是那个意思。它呢是专门做粥饭，比如说米饭馒头粥，就主要是从饭局来的。那其实从我们今天的这个观念来看，饭局呢其实就相当于一些做主食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叫挂炉局，这个挂炉局就比较有意思了，它是管的挂炉烧烤，就是专门主管烧烤的这么一个部门。因为我们知道满人他们是特别喜欢吃烧烤的，那么挂炉烧烤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能都知道，大家肯定都吃过烤鸭吧，好比说是北京烤鸭就有两种，一种叫做焖炉烤鸭，一种就叫挂炉烤鸭。这个焖炉烤鸭呢，是600多年前在永乐建北京的时候从南京引进的，这个叫南京烤鸭。挂炉烤鸭就是源于清宫挂炉局的一种烤鸭做法，也是我们现在能在北京常见的烤鸭。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部门叫点心局，这个点心局呢主管的是包子烧麦面条，可能跟咱们现在想的点心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觉得点心一说是北京的点心，肯定想的都是稻香村。那稻香村的点心呢，它其实算是糕点一类。在清宫这个御膳房里面的这个点心呢，主要是面点一类。这个呢和现代的归类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宫里面说这个糕点一类的点心呢，其实它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饽饽。宫里面就有这个内饽饽房和外饽饽房，这个跟膳房做的点心是不一样的。除了膳房，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茶房，这个茶房当然也是各宫必备的这么一个部门，但是它这个主要负责的是满人喝的奶制品、奶茶、果品还有饮用水。当然后来又逐渐添办了一个清茶房，这个清茶房跟咱们现在喝的这个沏出来的茶是一样的，就归当时的清茶房来管，茶房一般就不管这个。因为满人他早期是居住在关外的，关外的气候比较寒冷，需要补充很多热量来滋养身体，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们呢就非常喜欢吃奶制品，而这个奶制品就是茶房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也是清宫御膳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好的，下面先让我们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 广告之后再继续为您揭晓清宫御膳的秘密。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说这个清宫的御茶膳房里面有一个就是专门来做奶制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部门，那么满人呢也是非常喜欢吃奶制品的。我们从嘉庆16年一条内务府的档案之中就能看出来，它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开戏备奶茶，并东西两路早晚赏奶茶，以及预备客是行用奶子200斤。就是开戏的时候，宫里头要开戏，请比如说蒙古王宫进宫，我们来一起看戏。看戏肯定不是光坐着看，肯定呢要有吃的和喝的东西。那这个吃喝呢，主要就是有奶茶。奶茶呢用的这个牛奶就要200斤。15日做奶子月饼，行用奶子100斤。7月26日起至8月15日至蒙古王宫各行用奶子90斤。9月初9做奶子花糕，行用奶子100斤。那我们从这份档案里面是可以看出来，满人当时是真的非常喜欢吃奶制品。我们看这个月饼，他们就有奶馅儿的，而做一份月饼呢就要用100斤奶。然后到了9月初9做奶子花糕，就是9月9重阳节需要吃的花糕，做一小份儿也需要100斤。这个呢我们看到的是嘉庆朝的档案。我们再来看道光朝，从道光朝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当初啊这个清宫里面有多么喜欢吃奶制品。当时的一份档案记载，茶房呈报粽子、月饼、花糕、元宵、寿桃、春卷、奶品各用奶子80斤，每年各一次。这份档案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五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重阳节的花糕、正月15的元宵，包括过寿时候用的寿桃、春卷都有奶馅儿的。 我们现在可能觉得奶馅的月饼已经不是很罕见了，但是这个粽子呢，目前为止市面上还真是没有很多用奶来做馅的粽子，全国的市面上呢也很少见到。元宵呢，北京这两年它还有奶馅的元宵，叫做盖奶元宵。这也因为元宵它本身就是甜食，所以呢就算它的馅儿是奶味儿的也相对来说好接受一点。包括这个春卷儿，我们知道春卷儿就是用一张春卷皮里面包着裹着馅儿，卷好了下锅油炸。那么它这个东西呢在当时也是有奶馅儿的，所以我们就可见的是在过去的传统节令里面，清宫都有相对奶馅的制品，各式各样的点心和小吃。而且我们看这个从嘉庆朝到道光朝又有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嘉庆朝说每一小份用奶是100斤，到了道光朝，我们大家都知道道光皇帝他是一个特别提倡节俭的这么一个皇帝，皇帝的要求呢就是觉得宫里的花费太奢靡了，我们要节俭一点。比如这一份月饼咱们呢就不能再用100斤的牛奶去做了，咱们呢用80斤给它减上20斤。但是道光这么做真的有意义吗？他这节俭到点上了吗？其实我们从很多档案上可以来看到啊，他这个节俭压根儿就没节俭到点上。因为什么呢？很多这种所谓的宫廷点心制作用奶，档案里内务府给皇上报的账是每一小份是100斤牛奶，那真的用得了这么多吗？实际上完全不是。根据统计呢，大概的用量也就是几两。如果是要用一般的牛奶来和馅儿的话，比如说清宫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点心叫做孙尼俄芬白糕，是它的满语名字。什么叫孙尼俄芬呢？孙在满语中就是奶的意义，尼就是的，俄芬就是饽饽，连起来读就是奶的饽饽。这个点心呢就需要用牛奶来和面然后烤出来。做这个点心的时候用量特别特别足，也就几两牛奶。如果你说比如做馅儿，100斤牛奶咱们给它做成奶酪，那也用不了这么多，就是80斤也用不了。一般情况下也就几斤，十几斤20斤就到头了。那刚才咱们说这个是内务府给皇上报的账，报的是什么呢？是带有极大水分的一个账。因为如果这样报账的话呢，他们就能从中贪污。我们从当年的宫廷档案就能看出来，这个内务府之中啊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说这个乾隆朝内务府报账，我们知道这个一斤大葱，乾隆朝的时候它的账是多少钱呢？是7文钱一斤。菠菜是每斤12文钱。到了同治朝，大葱每斤要245文，菠菜每斤是300文。这中间大家可以粗略的估计一下，基本上呢都是翻了好几十倍。但是当时总体物价呢却并不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增长的，这两个朝代之间大约是涨了1.5倍这么多。所以我们能看出为什么清宫剧里面总说内务府它是一个肥得流油的差事，能从中贪污呢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接着往下说御膳房的部门，刚才说的这是茶房，茶房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酒醋房。 酒醋房也是御茶膳房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经常要提供后宫每天用的这个酒啊、醋、酱、酱菜。在乾隆年间，这里面生产的有白酒、青酱、面酱、酱肘子、酱黄瓜、酱茄子、酱豆豉、糖蒜等等。那么酒醋房呢，就是主要是来准备这些的。酒醋房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酒醋面局，它在明初就已经设立，当时隶属于光禄寺。之所以设置酒醋房，是因为有一个节俭的皇帝，我们都知道是朱元璋，每天在宫里面喜欢吃豆腐。朱元璋在宫中设置酒醋房、织染局，不用劳烦民间，就能宫中自给自足。那作为酒醋房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肯定就是给各宫来提供这个酒。清代呢，宫中有很多好酒，每个皇帝对酒的嗜好又各不相同。那么就饮酒而言，每一个皇帝基本上都能够做到适量，但是呢，在饮酒之上，雍正帝是过得最憋屈的那一个。在雍正帝登基以后，围绕他的有各种很多负面的小道消息，有说他酗酒，有说他好色，最多呢就是说他抢夺兄弟皇位、谋杀父皇康熙等等。面对这些飘忽不定、口耳相传的谣言呢，雍正帝也无可奈何。到了雍正四年，京内有一份小报上突然刊登了雍正帝在端午节与群臣狂欢作乐的消息，这一条小报传播非常广。但实际上雍正帝他很少饮酒，四川巡抚蔡宪到京城之后，一连待了数月，也不见雍正帝饮酒。所以我们由此可见，其实皇上对于喝酒这个问题呢，还是比较谨慎克制的。那么在清代宫廷用酒呢，种类是非常多的。内务府中常见的有玉泉酒、太平春酒、莲花白酒、樱桃酒、桑葚酒、屠苏酒、葡萄酒、雄黄酒、绍兴酒等等。皇室会根据不同的时节和场合来饮不同的酒。清宫之中呢，也有各地的好酒进贡，主要是汾酒、绍酒等。在清代这么多宫廷的酒之中呢，毫无疑问的是内务府酒醋房酿制的玉泉酒占据了一个王者地位。玉泉酒顾名思义，就是用玉泉山的泉水酿造出来的酒，应该呢是一种酿造酒。乾隆和嘉庆这两位皇帝就非常的喜欢玉泉酒，后来玉泉酒就成为宫廷大宴的日常饮宴，非常非常不可少见的一种饮品。有时候御膳房还会拿玉泉酒来当料酒。为什么要用玉泉山的水来酿酒呢？这是因为乾隆，我们都知道乾隆呢，他是一个喜欢附庸风雅的这么一个皇帝，他呢就选了全天下的泉水，比对哪个泉水最好。他这个比对呢也是有一个标准在里面，古人认为用来沏茶、喝茶的水是最好的，就是说同等体积的水，我们要来看一看它的质量，谁的质量更轻，那么这个水的水质就最好，最适合用来沏茶。乾隆也是用这个方法来检验全天下的泉水。那么他为了挑选出来这个水质最好的水呢，自己还用银子打造了一个银斗。银斗也是一种量具，你可以把水放进去称重。全天下的名泉呢都被乾隆选了一遍， 选遍了之后，他发现北京京西玉泉山的泉水是最好的，最上等的一种水质。所以呢，从乾隆那个时候开始，宫里面喝的水就不再是宫里面的井水了，用的呢就是京西玉泉山的泉水来作为宫内的饮用水。我们由此可见，这个乾隆帝啊，他是格外看重这个玉泉酒。那么经过几次这个贪污啊或者是浪费的整顿之后呢，在各种宴会上，玉泉酒的用量就逐渐的下降了。整顿之后，在乾隆54年，从皇室宴饮、宫中祭祀，到御药房配药、雍和宫念经、阿哥去福晋、公主下嫁，总共用了玉泉酒1030斤。那么宫廷之中日常供应的玉泉酒呢，也在不断的变化。据嘉庆年的记载，内膳房每日供应玉泉酒的标准是太上皇2两，皇上1两，嘉庆帝每日的供给为1两玉泉酒。虽然嘉庆帝呢每天只有这么1两的供给，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他不会饮酒。那么我们根据当年的记载呢，其实可以看出来，嘉庆帝的酒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在嘉庆9年5月16日这一天，恰逢春盛，皇帝一边赏春一边饮酒，一次呢就饮了玉泉酒10两，太平春酒4两。不过这个太平春酒呢，它并不是一种烈性的酒，它是一种药酒，乾隆帝也非常喜欢饮这种酒，而且它同时又具有活血健体的滋补功效。所以总体而言，清代的皇帝在饮酒上是非常节制的，并没有贪杯的酒鬼皇帝。到了光绪年间，玉泉酒的供应量和供应范围被增加。在光绪10年的时候，每日供应皇帝玉泉酒4两，慈禧太后1.25斤，内廷其余妃嫔每人3两。因为慈禧太后非常喜欢用玉泉酒来调味儿，每日呢要用酒1斤4两。尤其是在烹制火腿这样的食物时，所用的玉泉酒的数量就更多。每日单火腿就要用玉泉酒1斤。一年下来呢，这个用酒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多。在光绪10年，慈禧、光绪帝以及御膳房用酒，奉先殿各处供酒，御前太监、天行、盒饭用酒等，一共使用了玉泉酒8080斤。加上宫中其他各项的用酒，一年所用的酒量十分惊人。这个玉泉酒呢，伴随着大清王朝一直走到了清末。到清帝逊位之后，宫中其实还有一部分玉泉酒的供应，只不过它的规模已经没有办法和以前相比了。我们说了半天的酒醋房，其他呢，御茶膳房还有内饽饽房、外饽饽房、菜库、肉库，有很多部门。除了这些部门呢，最关键的还是要回到清宫御膳这个话题上来。那关于这个清宫御膳呢，大家肯定也听过很多相关的故事。关于这个看似比较神秘的宫廷饮食，大家肯定也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来说，就是皇上一天要吃几顿饭。按正常的来说，或者是说按照清宫的规矩呢，正餐是2顿饭，一个叫早膳，另外一个叫晚膳。早膳呢并不会很早，晚膳也没有特别的晚。一般来说，早膳在乾隆时期，也就是早上6、7点的时候吃早饭。但是皇帝呢，他其实一般都起得比较早， 所以这个呢就不一定是他的第一顿早饭了。晚膳呢大概就是在未时，也就是两三点，其实就相当于咱们现在这个下午茶的时间，皇上要在这个时候吃晚膳。这两个时间呢就是基本的早膳和晚膳的一个供应。但是规定一天有两顿饭呢，并不是说每天皇上就只能吃这么两顿饭，这两顿饭只是正餐。除了正餐以外呢，皇上还可以随时传点心，这点心呢就可以随时都传，没有限制，皇上呢想传多少次都可以。第二个问题呢，就说宫廷饮食它里面都吃什么东西，食材都有什么。那么这个呢它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清宫里面的食材有几种，不是说有几种鸡鸭鱼肉，而是说有几种不同的来源。下面让我们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揭秘清宫膳食。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清宫御膳呢，它的食材是有几种，但是这几种呢，并不是说它有几种肉类啊，或者是菜类，而是说它一共分为以下几种来源。首先来说，就是皇帝日常的份例，就是日常的饮食会给他提供什么东西。比如说在乾隆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份例来说，有盘肉22斤，这个就是猪肉，汤肉5斤。那汤肉是干嘛的呢？其实就是做汤用的肉。猪肉1斤，羊2只，鸡5只。这个5只鸡里面呢，当年鸡就要有3只，就是比较小一点的鸡。鸭子要3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一共19斤。大萝卜、水萝卜、胡萝卜，一共60个。最后还要玉泉酒4两。这个还是乾隆的时候，那到了嘉庆朝，可能呢还要翻倍。然后还有酱、青酱、醋各2斤，早晚随膳饽饽8盘。这个饽饽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糕点，一盘呢大概有30个这么多。这些呢就是皇帝日常的份例，是这个清宫里面定下的一个规矩，也是内务府负责给皇帝来准备的。这个呢就是御膳的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呢，就是从地方或者是从庄园上交过来的野味。因为清代的皇帝呢，他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皇帝， 就是要管理这个国家大小政事，他其实呢还是一个大地主。你比如说像北京周边，包括东北、河北，很多地方呢他都有皇家的庄园。这些庄园呢就是由内务府包衣身份的人在管理，他们就在这些庄园里面种田呀，或者是打鱼呀什么的。那这个呢都属于给皇上提供饮食的一部分，并且呢每年从这个庄园或者是这个地方啊要给皇帝提供多少东西呢，它都是有数，有一个定额的。比方咱们说辽宁省这个地方，每年呢从这里就要上交给皇宫780只鹿、210只狍子、鹿尾、鹿舌2000个、鹿筋100斤，还有野猪、熊、野鸭一系列的野味。包括还有什么呢？盛京内务府上三旗各左领，每年还要上供60只鹅。这60只鹅呢，是因为清宫早期的时候，顺治、康熙年间喜欢吃鹅，吃鹅的数量比较多。但是后来呢，就慢慢的被鸭子给替代了。除此之外呢，还有20口蜡烛、1500斤咸鱼、40尾杂色鱼。所以我们从中其实能看出来，刚才说的皇上每天的饮食无非就是猪、羊、鸡、鸭这些非常常见的一些食材，其实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单调的。那么再从各地这个庄园再上供给皇宫的呢，显然就要丰富的很多。不过有一点就是他们都是有定额的，也就是每年不能上供太多，也不能上供的太少。那么除了地方庄园按照数量上供的东西之外呢，皇宫还会接受来自地方督府的进贡。那这个呢就不再有数量上的限制了，主要看的是当地督府和皇帝之间的关系，以及当年这个食材生产的一个具体情况。所以呢，除了日常份礼和每年各个庄园补充的货物，还有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食材，这个呢就是皇帝一日三餐大概能吃到的一些东西。其实清朝的皇帝饮食呢，它是一直有一个变化在里面，因为每个皇帝呢他对于自己不同的菜品啊、食物的偏好呀都是有不同的要求，那么就导致了御膳呢也在不断的根据皇上的口味和偏好进行不断的发展和改良。在清代入关以前，皇太极在饮食上基本就是保持满族的饮食特点和习俗，菜品的数量不多，也不算奢华。顺治朝入关以后，到康熙朝的御膳也是保持这种情况，到乾隆朝中期，御膳品种和花样逐渐就增多。这个当然和当时清朝国力的增强，还有乾隆皇帝讲究口腹之欲有着很大一个关系。那么有记载就说了，乾隆皇帝呢一生最爱的一道菜就是火锅。根据乾隆54年这一年的御膳单记载呢，乾隆在这一年中总共吃了200多顿火锅，有时甚至可以1天3顿都是火锅，可见这个皇帝啊是多么的爱吃这个火锅。不过现在呢，火锅它已经是一个遍布大江南北的一个东西了，也就成为了日常老百姓生活都能吃得起的一个美味佳肴。不过呢，乾隆皇帝他不仅只喜欢北方的火锅，还逐渐喜欢上了江南的苏杭菜。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记载，在乾隆6年4月，乾隆还没有下江南的时候，宫廷档案中已出现苏宴两字。当时的苏宴非常正式，到皇太后50寿辰的时候， 皇帝还特下旨说，我们着改苏宴三日。到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是第四次下江南的时候，他对当地一个官员的家厨啊，这个烹饪技术就非常的满意，所以呢，在吃过这个大厨烹饪过的菜之后，他就立马吩咐身边的人，给了这个厨师一个非常好的赏赐。那么等乾隆皇帝南巡回朝的时候，就将这些家厨都带回了京城。从此苏州菜它也成为了清宫御膳的三大菜系之一。到了道光帝的时候，道光皇帝偏爱吃鸡蛋，就连过年的餐桌上也少不了这道菜。比如在道光八年正月初一的早膳是这么写的：烧汤煮饽饽一品，羊肉丝酸菜锅子一品，六鸭腰一品，鸭丁炒豆腐一品，鸡蛋炒肉一品。皇帝过年仅吃这么几道菜，未免就有点寒酸了。论食材，鸡蛋呢，它并不是昂贵的稀缺之物，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看呢，它确实是最好的食物之一。对于道光帝爱吃鸡蛋，有人就解释为是因为清代盛世已过，国库空虚，需要紧衣缩食渡过难关。不过我们之前也说了，道光帝本人呢，他确实也是一位勤政节俭的皇帝。到了慈禧太后的时候，慈禧太后偏爱点心甜食和水果，这个恐怕与其他皇帝的口味都不相同。每当在炎热的夏天午后小睡醒来，就会让宫女给她送来西瓜等时令水果。到秋冬季节，因为缺少新鲜的水果，宫里面就会以果脯来代替，还会给供应相应的点心、坚果和热菜。总之是一个甜字当家。在点心中呢，比较喜欢吃的有人们熟知的豌豆糕、玫瑰饼、沙琪玛等。其实这些点心小吃之类的东西啊，原本呢都是宫外平民百姓经常吃的东西，如今这些东西呢就被冠上了仿膳食品，成为了人们到北京旅游带给亲朋的伴手礼之一。那么我们说这位慈禧太后究竟有多喜欢吃甜食呢？这个就有说了，在庚子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和光绪吓得逃出北京一年多，这个叫做庚子西狩。那么在老佛爷西狩的路上呢，他也是没有忘记也要去品尝当地的甜品和小食。在他们经过山西的时候，有一个州官就献上了当地比较有名的点心瓦苏。瓦苏就是用面粉、蛋黄、白糖、石油做成的像瓦状的一样的小吃，味道呢也十分的香甜可口。慈禧在吃完这个小吃之后呢，就立马为它赐名叫做龙凤瓦苏。除此之外呢，沿途的应州牛腰、孟州饼等面食甜饼也博得了这位太后的喜欢。到了清朝末期，末代皇帝溥仪即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由于这个西方的一些文化美食传入了东方，那么就导致了溥仪他最喜欢的其实是西餐美味。西餐呢是随着洋务运动悄悄进入的清宫，在清宫中还为此增设了分菜厨房，让西餐也成为了家常便饭。但是呢，溥仪却觉得中国厨艺做出的西餐不够地道，所以他就会时不时呢到这个西方人去开的餐馆来寻求正宗的西餐。1924年，溥仪即皇室被勒令出宫， 第二年，他带着家眷和佣人移居天津。尽管当时对他来说前途渺茫，心情沮丧，但是这也并没有影响他对西餐的兴趣，反而经常光顾租界地的西餐。1931年，溥仪当上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还在伪皇宫中专门设置了西膳房。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御茶膳房和宫廷饮食大概的这么一种历史演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认真聆听。每周五晚7点，舌尖上的西雅图与您不见不散。